朗普政府高级官员在北京进行一天的贸易谈判之后，白宫表示谈判坦率且有建设性，并期待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下星期到华盛顿继续贸易谈判。
美中经贸谈判有建设性进展，距离达成协议是否已经不远？美国之音邀请专家与您一同探讨。
美国参议院的三位参议员提出议案，称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电信公司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3月3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首先来关注白宫方面，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在北京进行了一天的贸易谈判之后，白宫表示谈判坦率且具有建设性，并期待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下周到华盛顿继续贸易谈判。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中双方已经开始就协议的最后文本进行确认。下面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卡拉，我们知道呢，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美国财政部长在北京已经在进行了一天的协商。那么就在星期四，特朗普总统呢，他前往这个密西根州以及佛罗里达州之前呢，在白宫离开之前这位记者问到说呢，这个外界有分析说，这个其实中国在贸易谈判方面呢，一直期待等待着这个穆勒检察官的调查报告出来之后，才决定要怎么样来跟美方做谈判。那么现在报告结果已经出来了，那是否会让这个美中贸易谈判进行的比较顺利？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他的说法。
我无法告诉你穆勒检察官的报告对其他国家包括中国造成什么影响，不过我可以说世界各国反应都很好，我们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还有我们跟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跟其他议题的谈判都进行得很好。
那我们此外呢也知道，根据这个彭博社的报道呢，现在美中双方的官员已经就这个谈判的协议的最后文本的内容进行逐字逐句的这个斟酌。尤其是呢，根据报道说，美方官员发现在这个文本当中有一些原本美方希望加进去的条文或者是一些规范，中方竟然将之已经做了改变，那么希望美方呢在这个地方希望能够把它再放回去。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一次谈判的这个主要内容跟谈判焦点呢是针对所谓的知识产权，以及中国方面就这个外资要强迫转移技术方面呢来做协调，所以是不是在这个方面呢双方对文本的文字有一些不同，那么要可能要到下个星期刘鹤来到华盛顿之后才会有具体的结果。那不过呢，在星期五的时候，白宫就已经针对与这个中国的贸易谈判发出了声明，在声明当中呢，说到说双方的官员各自是谁在现场做了这个交流，包括跟刘鹤、莱特希泽以及姆努钦。那么最后呢，说在协商以及重要的下一步骤方面，双方进行了坦率而且有建设性的讨论，双方持续取得进展。而美国期待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以及中国代表团下个星期预定来华府的会议。此外呢，在今天的这个中午这个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上这个美国财经电视 CNBC 的时候呢，也表示说，他说呢，作为一名自由贸易者，总统教导我以及许多其他的人，关税在贸易谈判上有着重要的用途。我们知道呢，库德洛在加入白宫的团队之前呢，其实他是非常反对关税的，虽然他是一个保守派的共和党人，但是呢他认为说对外国的国家或者是对这个进出口商课征这个高额的关税呢，其实最后是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是一个变相的对美国消费者加税。不过呢，今天库德洛却说呢，在加入白宫之后，特朗普总统教会了他，教育了他，说这个关税呢其实还是很有用的。那么所以现在呢，他已经改变了他的想法。不过呢，根据这个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普林斯顿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报告呢，因为这个征收关税的关系啊，美国的进口商将这些进口商品的物价提高了。那么呢，照理来说，在竞争的情况之下，美国本土的厂商应该将物价这个往下 拉才对。但是呢，其实美国相同物品、相同商品的这个制造商呢，同时也将物价给提高了。因此呢，不管是本土制造或是进口的商品，其实物价都是往上涨的。也因此呢，根据这三个研究机构的调查，由于这个特朗普总统征收的这个关税被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的关系，从2018年的11月开始，美国消费者的这个荷包呢，每个月缩水总额达到的14亿美元。最后呢，提到是说，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他也表示说呢，两国已经接近了这个谈判的协议的最后的决定啊。不过呢，现在还没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可能在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之后才会有结果。那么昨天呢，也路透社独家报告也是说了，白宫的资深官员表示，这个特席会最后来决定这个协议最终文本的特席会呢，可能在4月，可能在5月，也可能在6月。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美中高层官员本周五在北京结束了本轮经贸谈判。白宫周五发布声明表示，双方在坦诚且具有建设性的讨论中继续取得进展。美方期待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及中方代表团下周在华盛顿继续会谈。尽管谈判有所进展，但白宫的经济顾问库德洛也表示，美中双方正在接近达成协议，但还没有到真正达成经贸协议的时候。美中双方达成协议的关键是什么？协议能否解决双方的争端？下轮在华盛顿继续举行的经贸谈判重点可能是什么？我今天就有关话题采访了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西蒙莱斯特。他认为，特朗普政府想要看到中国方面在法律和监管层面就美方的某些关切做出实质的改变，而中方则希望美方能够停止加征关税。我们来听听西蒙莱斯特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特朗普政府真正想要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监管模式上的实质改变。他们想要的是涉及美方多年来在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国有企业行为等提出的关切的领域中，法律和监管层面的实质改变。我认为中国方面主要希望看到的是停止加征关税，他们或许会对某些产品进入美国市场遇到的问题有些小抱怨，但他们最想看到的可能是终结贸易战，不再加征关税。
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美中双方的经贸团队计划于下周在华盛顿继续经贸谈判。莱斯特认为，下一轮的谈判重点与之前的谈判不会有多大的不同。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看法。
我认为与之前其他的会谈没有不同，重点还是某些实质性问题和执行的机制。我认为能够在多深的层面、多全面和具体的程度上做出实质承诺是个疑问。此外，是否能达成令美国感到满意的执行机制也值得关注。
莱斯特还认为，美中之间存在着能够达成一项实质解决美方所指称的那些重要问题的协议的这样一个可能性，但他认为这样的可能性并不大。
我认为会存在这样的机会，但是不会特别大。这些是比较困难的问题，我不确定美国当前的做法，也就是基于美国施加关税并且迫使中国谈判的方式是否是个好办法。所以我认为有这样的可能，但可能性不大，而且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以及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说服中国在这些方面做出改变。我认为如果美国能够与其他国家携手共同努力，可能是更好的方法。他们现在单方面在努力，我认为单独行动是有问题的，并且让推进有关进程更具难度。
尽管美中经贸谈判现在出现了较为积极的信号，莱斯特认为签署协议将有助于缓和美中两国间的紧张气氛，但他也强调双方现在还没有到真正签署协议的那一步。
听上去感觉他们还没准备签署协议，除非协议真的非常全面，否则美国不愿签署。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到了实际签署协议的那一步，我认为这至少回来接下来2-3年使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降温，但我不认为我们会签署协议。如果真的签署了，那可能会有帮助，会是个良好信号。
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的是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蒙莱斯特就美中经贸谈判新进展的话题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内容。嘉宾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中贸易谈判进入备受瞩目的关键阶段，本周爱奥华大豆协会的代表团赴中国进行访问，他们到访了北京、上海、广州，与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以及中国的商界人士进行会面，传达了美国豆农对于恢复全面大豆贸易的愿望，也从中国方面得到了积极的反馈。
这次在中国，我们从大豆加工界得到的反馈是他们也很有兴趣恢复贸易，他们期待能够继续和美国豆农做生意。在这次访问中，我们得知现在的情况对中国的私营企业也不利，他们要付出更多的钱来购买大豆，因为他们只有一两个供应国，巴西和阿根廷，这对他们来说是个挑战，所以对他们也是伤害。
本周有消息显示，美国一月份的贸易逆差明显收窄，这被认为有中国进口了更多美国大豆的功劳。中国此前的确承诺购买2000万公吨的美国大豆，以表达对贸易谈判的友好姿态。但是金伯利表示，这个承诺还远未实现，恢复美中之间的大豆贸易还需要更多努力。
中国方面现在购买大豆的都是国营企业。中储粮和中远集团，他们承诺购买2000万公吨，但目前只购买了700万到900万公吨，这是冬天才购买的。他们最近购买了一些大豆，这是积极的消息，但没有承诺购买的那么多。希望他们近期能够实现承诺，这可能需要在贸易谈判中达成协议才行。但我们目前的贸易额仍然不如以往。两年前，中国从美国进口大约3620万公吨的大豆。所以即使今年他们买了他们在进口谈判中承诺的2000万公吨大豆，进口量仍然比以往低得多。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虽然乐见到中国恢复进口购买大豆，但比起曾经的进口量还差得很远。我们想看到进口量恢复到几年前的水平。
So even if they purchase up to the 20 million metric tons that's been talked about here in these negotiations, that's still well below where we have been historically.
金伯利表示，中国的猪肉产业今年遭遇非洲猪瘟的打击，对于作为饲料的大豆的进口需求可能会减少，这对美国豆农来说是不利的影响。但是爱奥华豆农仍然期待双方尽快达成贸易协议，中国方面取消大豆关税，从政策上为美国的大豆出口排除障碍。
贸易是一个广泛的问题，涉及的不只是大豆。大多数农民想的是以前发生了什么不重要，现在两国需要一起合作，寻求共识和解决方案，尽快解决问题，希望春天就可以解决。关税对两国都没有好处。我们在中国期间从美国大使、大使馆还有中国方面听到的消息是，双方对达成协议感到很乐观。如果我们能看到关税被取消，恢复正常大豆贸易，也许我们能看到中国进口的大豆超过2000万公吨，接近曾经的3620万公吨的水平，那对美国豆农是很好的，而且我认为这对中国的大豆加工业也是件好事。
星期五，美国财长姆努钦称，在北京进行的美中贸易新一轮的谈判取得了建设性的进展，这一好消息推高了美国股市的表现。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为我们介绍股市收盘的最新情况。方冰，
美中贸易渴望达成协议的乐观情绪继续推动美国股市走强，并且掩盖了对美国经济放缓的担忧。另外呢，美国第二大电召车网络公司 Lyft 上市也鼓舞了今天股市的表现。截止4点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了211.22点，升幅为0.82%，报收25928.68点，标普500指数上涨了18.9496点，涨幅为0.67%，报收2834.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升了60.16点，升幅为0.78%，报收7729.32点。 根据金融数据和软件公司 FactSet 的数据，标普500指数报收的数字显示了这一指数十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率。今天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发推文称，美中贸易谈判结束了具有建设性的讨论。他在推特上写道，贸易代表和我在北京结束了有建设性的贸易对话，我期待下周在华盛顿迎接中国副总理刘鹤，继续进行重要的磋商。 SEI 投资公司的首席市场策略师索洛威说，本周的头条新闻表明困扰美中贸易谈判代表的问题取得了进展，这些问题包括了执法机制、强制技术转让等。这些好消息提振了投资者的情绪。他说，市场甚至低估了美中贸易的总体性的积极影响。他认为美中贸易谈判的结论将对股票的估值产生影响。他说，最近达成协议的最后截止日期的推迟显示了双方都愿意应对技术转让、网络盗窃和允许外国公司进入中国经济的各领域而不必接受合作伙伴限制的最棘手的这些问题。美中贸易谈判的进展较早时推高了亚洲股票市场的表现，上证指数涨了3.2%，深圳综合指数也上涨了3.4%，香港的恒生指数涨了0.96%，日经指数涨了0.82%，台湾的加权指数呢是上涨了0.99%。今天推高股市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计程车共享网络公司 Lyft， 中文也翻译为来福车，在纽约纳斯达克上市。它的首次亮相被视为衡量股市第十个牛市年的健康状况的一个指标。截止收盘，这个股票呢是原来定价为72美元的。这个股票呢上涨了，涨幅为8.7%。有分析人士认为，对该股的强大需求显示了投资人对美国牛市健康状况的信心。美中贸易战中的关税纠纷是不是会长期继续下去，这是投资人非常关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的任何进展都有助于支持最近几天以来美国股市出现的反弹。尽管美国国内的经济数据的疲软导致了投资人担心美国以外的经济增长放缓会开始影响美国的商业环境，昨天出台的经济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增长呢出现了放缓。2018年最后三个月的 GDP 数据出炉，从之前估计的2.6%降到了2.2%，凸显了2017年底的企业减税政策所产生的动力在减退。星期五 FactSet 公司的数据显示，芝加哥地区的制造业的扩张速度也低于预期。不过呢，星期五美国商业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个人收入在前一个月下降之后，二月份上涨了0.2%。二月新屋销售季节性调整以后呢，年增长为66.7万，这比一月份的水平提高了4.9%，但仅比去年同期水平提高了0.6%。另外呢，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呢也显示该指数连续第二个月上升。三月份消费者情绪指数从二月份的93.8升到了98.4。乔振，
好的，感谢方兵从纽约发来的连线报道。
美中高层官员在北京举行的新一轮贸易谈判星期五在北京结束。美国财长姆努钦称，北京谈判有建设性。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四在华盛顿也表示，美中已经接近达成一个贸易协议。他还透露，美国在协议签署之后将会取消部分针对中国产品的关税。今天我们和美国之音记者肖洵一起来了解这个话题。肖洵你好。
你好，你好。
我们知道现在这一轮的谈判是这个特经会可以说是无疾而终之后的这个美中双方进行的第一次这个贸易谈判。那么这个财长姆努钦也发推说，这个谈判取得了一个建设性的进展。
对，
那这个建设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但是姆努钦在他推文里面没有说这个建设性到底是怎么个建设性法。那么他就说的很简单，说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他两个人呢现在在北京结束了这样一个建设性对话。那么我们从这个媒体啊各方了解到这个情况呢，可能是指到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对话开始的时候就这一些这个消息流出来，说中国方面呢 同意在一些在意想不到的这些这些美方所关切的这些问题上做出了一些让步，啊，这些让步的这个其实大家用这词都是意想不到，就是说在之前呢，中国在这些问题一些问题上的这个态度都是非常的这个强硬的，就是说这个是有关于什么国家安全方面的东西啊，怎么样怎么样的，或者说这个事情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就一直就没有办法，这以前这一谈判中的一个这个障碍性的话题。那么这个其中两个方面，这个有值得说明值得说的，就是一个就是这个前期日子在那个人大上通过的这个叫什么外国投资法。这个外国投资法实际上已经是最初起草的时候有三年，到现在有三年多的时间了。那么搁置这么长时间以后，而且是加速的在这种经过这个什么意见征询，也是很短的时间之内，这很短时间里边送上快速道以后，经过这个人大三月份这个通过了以后，表决通过，说明年1月1号开始实行。我们注意到这个，在他这个这次这新的这个外国投资法里边，还专门加上了一些内容，其中特别有这就是关于这个禁止官员禁止呢，对这个外国的企业要强制的要求外国企业转移技术这方面的这样一个条文。那么这个条文本身呢，实际上就是美国在这一次的这个贸易战争端中呢，所强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之一。在这之前呢，中国官方一直在否认，说的是中国政府有这方面的这样一个做法。当然说的是中国政府，当然没有在这个白纸黑字写过有这样子的这样一个做法，但是在地方有很多的这个官员或者地方政府啊，确实是有存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但是呢，此前呢，中国政府对这个事情就一直是谈判方一直是否认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是一方面这个进展。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就是《华尔街日报》昨天有讲到说，中国可能放开这个云端，就是这个云计算还有这个云服务这方面的这个一些限制。那么在大概2017年的时候，中国通过了这个网络安全法。这个网络安全法实际上对境外的这个技术公司呢，实际上起到了很大的这样一个制约的作用。而这个还有就是数据流的这种自由，就是说这个数据流如果要是跨境数据流的话，应该怎么样去管理。那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年时间里面，应该是说像这个苹果公司，他把他在中国的这些用户的这个数据呢，实际上也都转移到这个中国合作伙伴的这样一个数据库里。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叫什么亚马逊呢，他为了符合中国的这样一个这个什么要求呢，他就把这个他的一些云服务的设备也卖给他的这个中国合资方。所以这些呢，实际上都是对外资企业造成一些这个影响。那么这次呢，是由李克强发布这个消息的。
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关键问题哈，就是中方能否在这些问题上做出让步，一直是被多方认为说是这个谈判能不能取得进展的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现在中国似乎是愿意让在这些问题上做出一个让步，这是否意味着这个谈判取得了突破，或者说离达成协议更近了一步？
我们看到这个库德罗，就是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他星期四也是昨天的时候，他在这个一个场合，就是美国进出口银行的一个年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谈到了这一点。刚才耀也谈到，就是说他说到是中美之间的这样一个谈判已经接近，但是还没有完全的这个达成这样一个协议。那么这个接近呢，实际上接近也说了很久了，但是他自己后来把这话也说了，他说的是可能我们也不在意，就是说这接下来再花几周的时间，或者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去完成这样一个谈话。美方是需要有一个这样一个能长久实施的。最重要的就是说，有一点就是协议完成了以后，美方强调的一点就是要能够执行，而且呢，能够对这个执行状况进行监督。那么在这方面呢，双方一直还是有这个不同的想法。这可能是接下来这个刘鹤要下星期要到华盛顿来的时候，双方看能不能在这方面达成一定的这样一个协议或让步这样子。
是，那其实库德洛他不仅是对这个谈判的进展进行了一个评价，他也提到了说，在将来如果是达成协议之后，怎么处理关税的这个问题，他也发表了一些看法。他是怎么说的？
对这个关税问题，实际上大家都很关心。 而且呢，中国方面有一个主要的要求，就是说的是，一旦这个协议要完成的话，那么希望这个关税一次性的就取消掉了，是吧？但是美方呢，现在看起来是不同意这样做，霍德洛说的这个情况之前也有一些这个消息流露出来，还有包括这个特朗普总统曾经说这个关税会留在那个地方留一段时间，那他昨天那个库德洛把这个话也说的比较清楚了一些，就是说，协议达成了，有一部分的关税会取消，但是不是所有关税会取消。但是他也说，他要说明的一点就是说的是，如果协议达成了，不会一点关税都不会取消。他意思就是说会留一部分在那里，留一部分的是用来制衡，就是说一旦中国在实施这个协议的时候，如果要是中间有些什么有些地方没有按照这个协议的要求去做等等这样的情况呢，他可以拿这个关税的手段。再用来做这个制衡手段，就来给中国施压。那么他之前讲到说的是这个他了解这特朗普总统对这关税的这个看法。那么这个关税呢，现在并不是说的是用于这个其他方面，他认为这个他说这个关税可能是指的是关税作为一个制衡手段，来这个应对这个在这个两国之间的这种双边的贸易之间可能作为一个施加的工具。大概这样一个。
好的，非常感谢肖巡给我们带来详细的消息。
好，谢谢。
美国军方最高将领最近公开批评互联网巨头谷歌在中国的项目，使中国军方间接获益，谷歌因此备受压力。美国参议院的三位参议员提出议案，称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电信公司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撰写的俄罗斯调查报告的结论表示庆祝。
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在北京进行一天的贸易谈判之后，白宫表示谈判坦率且有建设性，并期待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下星期到华盛顿继续贸易谈判。美中经贸谈判有建设性进展，距离达成协议是否已经不远？美国之音邀请专家与您一同探讨。美国爱奥华大豆协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推动恢复正常贸易，获得中国大豆业界的积极反馈。
下面为您带来一则最新的消息，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海湖庄园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将与中国签订全面性的贸易协定。详情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继续介绍详情要义。
是的，乔战。就在星期五的当地时间下午4点多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在他的这个度假的这个海湖庄园召开了记者会。那么在记者会上呢，有记者问到就是这次这个贸易谈判的结果怎么样，特朗普总统只是表示说呢，他说其实接下来呢还有可能跟几位这个世界领导人见面，可能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也可能跟中国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那么谈到习近平的时候呢，他就特别提到了，他说呢现在美国最高阶层的官员正在北京进行谈判，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中方的高层官员也将在下个星期来到华盛顿继续谈判。那么他表示说呢，这次谈判他觉得进行得非常的顺利。那么同时呢，他有说，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全面性的一个谈判这个协议。他说呢，全面性这个字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但是呢我觉得没有关系，我支持上全面性这个字。他说呢，这是非常全面性非常细节的一个谈判跟协议。那么呢，在协议当中列出了所有在过去多年来与中国美中贸易之间所有的问题。那么他也说呢，这将是一个非常棒的协议，如果呢没有像他想象中那么棒的话，他不会来签署这张协议。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新发展的消息，也就是星期五下午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在海湖庄园表示，与中国要签署的协议将会是非常全面性的，非常细节性的，然后这个列出了所有美中贸易之间所有的问题。乔战。
好的，感谢耀毅为我们发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军方最高将领最近公开批评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在中国的项目，使中国军方间接获益，谷歌因此而备受压力。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谷歌的首席执行官皮查伊之后发推文称，谷歌坚定承诺支持美军而不是中国军队，专家对此事反应不一。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介绍详情。魏芝。
美国军方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最近在美国参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批评谷歌在中国的项目使中国军方间接获益，继续在中国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同时却退出了美国国防部的工作，尤其是涉及人工智能的工作。此前邓福德多次在公开的场合对谷歌表达了不满和忧虑，他的担忧主要是来自于谷歌在中国的人工智能研发项目。2017年12月，谷歌宣布在北京成立一个致力于人工智能的研发中心。目前，谷歌 AI 中国中心已经参与了清华大学的人工智能研发项目，并与北京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开展了合作。在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同时，谷歌在2018年6月宣布不再与美国国防部续约研发一项用于无人机的人工智能项目。大约有4000名谷歌的员工签署了反对这个项目的请愿书，他们称不愿意将自己的研发的这个技术用于战争。去年10月，谷歌又退出了美国国防部总额为100亿美元的联合企业防御基础设施的项目，称部分原因是该项目不符合谷歌价值观。日前呢，美国的参议员霍利是致信了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要求他解释为什么谷歌公司拒绝同美国国防部合作，却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计划中合作。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是会晤了皮查伊，随后特朗普发推文说，谷歌坚定的承诺支持美军而不是中国军队。美国知名的电视时事评论员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军方对谷歌等美国高科技公司与中国的合作感到担忧是有理由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谷歌在北京设立的中国中心以及与北京大学等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信息和技术，对于中共或中央政府包括中国军方来说可以信手拈来。
但华盛顿的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主席阿特金森则认为，邓福德对谷歌的批评是对问题的夸大。他对美国之音说，这好像是在说任何与科技有关的公司在中国做任何事情都是在帮助中国军方。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中国军队从中国搜索引擎百度得到的帮助要远远超过他们可能从谷歌得到的帮助，因此我们应该鼓励我们的企业去中国与中国企业竞争市场份额，那才是限制中国军队技术优势的最佳方法，是让我们获得优势的最佳方法。
谷歌被披露为重返中国市场而尝试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制搜索引擎，并遵从北京当局的审查要求，对搜索的内容设置审查程序。这个计划被称为是蜻蜓计划。谷歌承认这项计划的存在，但是坚称这项计划目前仍处在探索阶段。主持人，
好的，感谢魏芝的连线报道。
美国参议院的三名参议员提出议案，宣称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电信公司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项由民主党籍参议员库恩斯、共和党籍参议员加德纳和民主党籍参议员马基发起的议案说，在美国及其盟国装配华为设备将给通信系统带来严重的风险。参加提案的这个参议员敦促美国行政当局继续与盟国合作，确保未来 5G 通信网络的安全，并指出中国法律要求包括华为和中兴在内的中国公司与中共通力合作，如果不能一致应对这些威胁，那么国家安全、国际规则以及国际体系的基础都会受到破坏。美国政府一直敦促盟国和伙伴国提高警惕，不过仍有一些盟国在考虑使用中国华为和中兴的设备。
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星期五公布的2018年财务报告显示，华为去年利润增长放缓，其运营商业务两年来首次出现了收入下滑，但净利润仍出现增长。此外，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称，美国政府因为无法与华为竞争而抹黑华为的做法令人遗憾。根据华为公布的财报显示，2018年华为全球销售收入721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5%，净利润为593亿元，同比增长25.1%，而其营运商业收入为2940亿元，同比下滑1.3%。此外，华为的现金流在2018年也出现下降。就在华为公布财报的一天前，英国一家政府审查机构公布对华为的审查报告，显示华为的电信设备存在重大安全问题。报告称，华为的软件工程和安全流程存在潜在缺陷，政府或独立黑客可以利用这些缺陷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美国国务院国际组织局副助理国务卿奈瑞莎·库克本月27日至30日访问台湾，台湾外交部说，双方将针对台美共同关切的各项全球跨境议题与政府相关部门充分交换意见，以进一步强化彼此了解与合作。美台双方都没有透露库克此次台湾之行的具体日程和双方将讨论的具体议题。库克曾在2016年3月8日至10日以同样的身份访问过台湾。最近不断有迹象显示，美国正在加强和台湾的关系。特朗普政府最近的一些决定包括默许向台湾出售 F-16 战机、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等。
总统特朗普对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撰写的俄罗斯调查报告的结论表示庆祝。穆勒澄清了总统和他的2016年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合谋的罪名，但他没有对特朗普是否试图阻碍司法做出判断。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大厦，志得意满的特朗普总统会见了参议院共和党人。
事实证明，没有共谋，没有阻碍司法，什么都没有。我们做得很好，我们可能从来没有这么成功过，这非常棒。
包括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在内的特朗普的共和党盟友认为，他可以重新设定自己的政治议程。
你今天可能比你任职总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强大。这片阴云已经被移走了。你的问题是，你要如何利用这一点？你要做些什么？
包括参议员舒默在内的民主党人要求公布穆勒报告的全部内容。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主要就是要透明，公开这份报告，然后再下结论。
Then come to conclusions.
比尔·斯威尼表示，目前穆勒的报告中没有发现与俄罗斯勾结的证据。 这是对总统的政治提振。
对于特朗普总统来说，有关穆勒报告的初步消息都非常正面，但是穆勒报告的内容以及政府将如何向国会和美国人民公布这些信息，这仍然是个问题。
但斯维尼预计这对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的影响有限。
我认为特朗普总统的基本盘仍然支持特朗普总统。我认为那些反对特朗普总统的人仍然反对特朗普总统。到目前为止，穆勒的报告并没有改变任何下届选举中尚未决定的选民的想法。
已有多位民主党人宣布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纽约参议员基尔斯滕·吉利布兰德是最新的一位。分析人士马特·达莱克说，如此多的民主党人加入2020年总统选举是有原因的。
如果他们不认为自己真正有机会把现任总统赶下台的话，也就不会看到这么多的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如果他们做到了，这将是自1992年比尔·克林顿战胜乔治 H.W. 布什总统以来的第一次。
在穆勒的报告公布后，特朗普可能巩固了自己的选民基础，也使弹劾成为国会民主党人更遥远的选择。分析人士拉里·萨巴托表示，就民主党而言，他们现在更可能集中精力在明年的选举中击败特朗普。
民主党人必须想办法打破特朗普获得的选举人团多数，有很多方法，合理的方法，但离确保实现还远着呢。
特朗普希望能像奥巴马和小布什这两位总统一样连任两届，避免重蹈老布什总统的覆辙。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坠机事件的一名遇难者家属星期四向美国联邦法院起诉波音公司，这是针对3月10日埃航737 MAX 班机失事提起的第一起诉讼。那次空难有157人死亡，这起诉讼指控波音公司制造的737 MAX 在自动飞行控制系统方面有设计缺陷。波音公司没有立即对这起诉讼做出评论。在埃航空难发生之后，许多国家禁飞波音737 MAX 飞机。在这起空难五个月前，印尼失航一架737 MAX 飞机在印尼坠毁，造成189人丧生。波音公司星期三说，该公司已经对737 MAX 的软件重新编程，以防止自动飞行控制系统出现故障。
3月29日是美国越南战争退伍军人日，全美人民向在越南战争中服役的退伍军人表达敬意与感谢。特朗普总统2017年3月签署法律，将每年的3月29日设立为全国越南战争退伍军人日，以感谢和纪念在1955年至1975年间参加了越南战争的军人及其家人的服务和牺牲。特朗普总统今天发表推特说，值此越南战争退伍军人日，向勇敢的越南战争退伍军人和所有美国退伍军人致敬，感谢你们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做出的贡献。根据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估计，美国目前有640万在世的越南战争退伍军人和900万在越战中服役的军人家属。美国之音采访了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刘克，他来华盛顿特区参观越战纪念碑，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我认为这是对那些真正服役过的人的伟大纪念碑。越战在美国是一场非常有争议的战争，然而这些为此失去生命的男女军人都是在执行命令，他们做的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他们为我们的自由在那里长期作战，我对此十分敬重。
英国议会今天第三次投票拒绝了特蕾莎梅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英国4月12日无协议脱欧的日期逼近，这个结果是否符合各界的预期？接下来的发展又会怎样？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的特约记者江静玲，请她为我们介绍。静玲你好。
乔赞你好。
首先我们知道这个3月29日哈，原本是这个英国脱欧日，但是英国是未能完成脱欧的程序，国会今天更是这个三度拒绝了英国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这项脱欧协议的草案哈。那么这个结果是否是这个各界所预期的呢？
是的啊，英国国会今天是做了第三次投票，结果投票结果是以这个48票的差距三度否决了英国政府的这个脱欧协议。那么原本呢，欧盟是同意说，如果说英国国会通过了这项协议呢，就可以把脱欧的日期延长到5月22号。否则最后的期限就是4月12号。那么今天的投票结果表示，英国如果无法跟欧盟在4月12号前达成所谓的这个新的延迟同意的话呢，英国最快可以在4月12号这个无协议脱欧啊。所以欧盟将在4月10号召开这个紧急峰会讨论这件事情。这个结果是不是外界预期的？不幸的应该是啊，因为除了英国各个政党到现在以什么形式脱欧难有共识之外呢，那么这个英国首相特丽莎梅啊，他再再的威胁国会必须在他的协议和无协议之间做出选择，包括以此作为他下台的条件也是主因，因为基本上英国的民主政治和国会是不买账的。乔赞，
是的。那么能否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接下来的这个发展会怎样？另外就是英国现在的这个整体的气氛又是怎样的呢？
好的依照我们目前的了解，是英国必须在4月12号之前决定他下一步该怎么走。那么英国的国会是预定将在下周一，也就是4月1号的时候举行第二轮的指示性投票。那么依序可以列出什么是国会想要的脱欧方式和内容，但是呢，这只有参考性，没有法律约制，所以政府基本上是可以不接受的。所以后续到现在，乔赞至少有两种可能啊，一个就是无协议脱欧在4月12号的时候，或者英国再向欧盟提出这个要求延长脱欧的时间。那么目前的讯息是，欧盟可能会同意延长1年的时间，但是英国必须提出一个更具体的方案，这包括了可能是举行2次公投或提前大选在内。而英国目前的气氛是怎么样呢？那就是除了持续性的迷惘之外，还充满了无奈跟巨大的疲惫。因为英国究竟要如何脱欧，何时离开，甚至是否脱欧，到今天都没有办法理清。乔赞，
好的，感谢静玲为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
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第四团在冲绳举行了多兵种实弹夺岛演习。本期美国军事观察将带您近距离观察这次演习的实景。
近日驻扎在日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第四团在冲绳举行了多兵种实弹夺岛演习。本期的美国军事观察将带您近距离的观察这次演习的实景。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素有中国陆战队之称，这个绰号来自这支部队曾经在中国驻军的历史。1927年为保护美国在中国的利益，陆战四团被派驻中国上海，直到1941年底中国抗战局势危急，陆战四团才从中国撤离。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就是在这一次撤离中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驻扎在日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第四团于3月13日在冲绳举行了多兵种实弹夺岛演习。这次演习的目的是为了通过一系列动态演练来完善远征前进基地的作战概念，并提高印太地区美军计划部署和完成各种任务的能力。共同参加演习的还有美军第三海军陆战师、海军陆战队第三后勤大队、陆战队第一航空联队以及美国空军第353特种作战大队等。美军表示，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的实质是首先在太平洋岛屿建立前沿据点，为后续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并快速发动新一轮的攻击。这种模式也称升级版的跳岛战术。美军曾在太平洋战争中与日军进行多场夺岛血战，而积累了很多两栖作战经验。美军参联会主席邓福德将军曾对国会表示，一旦与中国发生对抗，美军从太平洋岛链投送军队并能夺取先进军事基地的能力将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美军在这次演习中动用了远程火力、远距分布式作战模式以及 F-35B 隐形战机。美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素有中国陆战队之称， China Marines 这个绰号来自这支部队曾经在中国驻军的历史。1927年，陆战四团被派驻中国上海，以保护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并一待将近15年，于1941年底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愈演愈烈之际撤离到菲律宾。由于中国对南海争端问题的态度非常强硬，而美国则一再强调世界各国在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中美在该地区存在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这次驻日海军陆战队的军演把某区域大国在岛礁上建立的军事前哨作为攻击对象，那么这个假想敌是谁？也许在陆战四团的绰号上可以略窥端倪。第31远征部队与美国海军第11两栖作战中队协作，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唯一一支持续保持前沿部署的远征军。它灵活机动，火力强大，可以随时执行各种军事行动，是美军在印太地区的主要危机快速反应部队。 这支远征部队在2月份也进行了一系列分割式军事演习，通过建立前方弹药与燃料补给点，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指挥与控制演练，在印太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跨地区多兵种演习。同时展开行动的四个区域分别是日本冲绳、南中国海、泰国湾以及另外一个秘密地点。从快速反应规划到任务完成，这是美国海军陆战远征部队第一次在印太如此广阔的地理区域内同时完成高水平的军事行动。3月22日，一架隶属于美国121海军陆战战斗机攻击中队的 F-35B 闪电二型隐身战机在东中国海执行任务，搭载这架战机的是黄蜂号两栖攻击舰。作为黄蜂号两栖作战群的旗舰，该舰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加强与盟国的合作协调，并为应对各种紧急情况做好快速反应的准备。
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